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九月十日，公元2000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一。今天播送到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目前在西藏昌都发现一个距离今日约4000-5000年的江青遗址，这将西藏的历史前推到近3000年。西藏牛蛙儿童村分校果巴布儿童村于昨天揭幕，首位西藏军区政治部成立了专案小组，清查官兵及其家属恋行中共的情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根据西藏日报消息，四川大学考古队日前在西藏昌都发现一个距今约4000-5000年的江青遗址，又一次将西藏的历史前推了近3000年。从1990年起，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们每年夏秋时进藏从事考古发掘。今年他们转移展场，从西部的阿里到了东部的昌都，在海拔3100多米处，考古队发现了距今约4000-5000年的江青遗址。稍后在距其100公里处又发现了吐蕃一建的撒贡墓地及吐蕃时期的石雕像。古墓用4块砌阵，面积约100多平方米，墓藏中出土有10几件陶瓷，明显带有农业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特点。据考古专家称，撒贡墓地群的出土说明在西藏很早就存在着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其在唐朝之前跟各时期并不是蛮荒之地，像藏民都是游牧民族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此次的考古发现和10年的考古实物总结以及其他专家们的隆重情况判断，这里极有可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
昨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分校果巴布儿童村隆重举行了果巴布西藏儿童村揭幕仪式。在昨天的揭幕仪式上，主要嘉宾有来自挪威国际儿童救济会、瑞士国际儿童救济会的代表、国际著名艺人士阿德克汉女士、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伦及助理干伦、西藏议会副会长及议员、西藏流亡村负责人及其他西藏流亡政府官方及非官方性的代表。在距离达兰萨拉乘车2小时多路程处的西藏儿童村分校果巴布儿童村内，景色布置得非常的壮观。学校内两旁的道路上悬挂起了一排排色彩夺目的迎接贵宾的五色彩旗。揭幕仪式上，国际儿童救济协会会长皮鲁马特库金及挪威和瑞士的代表发表了演讲。西藏流亡政府首席格伦斯旺多杰指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方针指引及印度与各界人士协会不断的关怀资助下，西藏流亡社区各儿童村的学员能够茁壮成长，吸取本民族文化知识。西藏流亡难民的教育事业步入健康化的同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借此机会向关心与支持我们流亡教育事业的国际各界人士协会致以衷心的感谢。首席干伦还强调，我们逃离国土流亡在外的41年漫长艰辛的岁月之中，靠的是国际各界的施舍来维持下去。但是令我们感到骄傲与自信的是，我们没有把别人的血汗钱都浪费掉，而是使用在了施主与被施主互相一致的目标及根本利益方面。我们建立学校是为了让下一代接班人学习与掌握本民族文化知识，继承与发扬西藏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独特的文化与习俗，因此其主要的重大责任在于教职人员必须肩负起历史责任， 昨天，在西大儿童村分校果巴布儿童村揭幕仪式上，各班学生还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表演，受到贵宾及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一群三岁至五岁的儿童也向嘉宾们奉献出了一首他们合唱的《我崇拜的达赖喇嘛》，使在场群众可悲可喜。在庆典仪式上，我采访了两位于去年从西藏安多地区流亡到印度，现今在果巴布儿童村学习的两名西藏难民儿童，就有关他们在西藏境内外学习状况时，被分配在小班的年仅七岁的贝木吉指出。又到印度。
1999年10月21日。
啊，你从哪里来的？
我从安东。
安东哪里？
安东阿瓦，四川阿坝县。
你在安东的时候上过学吗？
上过。
上过几年？
4年级。
啊，你为什么要到这边了？
因为在汉族地区没有，老师不给我们教藏语，所以妈妈说我是藏族孩子，要到藏族来学藏语，所以把我带到这边。
那你觉得这边的学校里的教育方式跟你在西藏安多那边的两方面有什么不同？
这里和那里，这里的老师要好一点，那里的老师不会的话就那里的老师不会的话就不像打扮。
那你在这边学习的在这里学了多长时间了？
学了肯定7个月。
怎么样？
还可以。
这边主要学教你们什么工作？课程有几门？
现在我们在小班的话有英语，还有藏语，还有数学，然后没有。
想念爸爸妈妈吗？
想。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朱大。
今年几岁了？
今年13岁。
啊，从哪里来？
是安东阿瓦。
来这多长时间了？
来了7个月了。
在西藏时候上过学吗？
没上过，上过学，只上了3年级。
怎么样学习？
那边就一直学那个，老师不让我们教那个藏文吧，我们的没藏文，就爸爸妈妈说这里没藏文的话，去那个印度去学藏文。
那么说你到这边是你爸爸妈妈送你过来的，还是你自愿过来？
我的有个亲戚吧，他要去这个印度，爸爸妈妈让我们去学习的，那边就要努力学习。
1990年以来，嵌逃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儿童人数不断的增多。为了解决这些孩子的教育问题，水玉母亲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马女士获得印度银行及省政府的批准，于1997年6月23日成立了果巴布儿童村，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该校现今设有30个儿童家户、2个大宿舍，拥有1020名在校学生，平均年龄3岁至15岁左右，最高班级为10年级。该校计划明年将成立11至12年级。在学校建筑方面，建立学校及教室方面，挪威国际儿童救济协会给予了全部的资助。各儿童家庭及宿舍是由瑞士国际儿童救济协会给予全部的资助。据西藏儿童村分校果巴布儿童村负责人介绍，该校的学生从小到大都是从西藏境内嵌逃出来的。
根据民保消息，中国人权民用信息中心昨天透露，西藏救济政治部已成立了专案小组，勤查官兵及其家属联系中共的情况。信息中心表示，西藏救济政治部于上月初成立专案小组，在全政区内勤查官兵及其家属联系中共的情况， 之喜。有不少连共多年的军官及其家属必带走参观，主要是文及重工学员名单、连共事迹与军队以外重工学员联络的情况，以及他们是否致袭中共四川人张洪宝逃到美国的消息。据悉，西藏军区是拥有最多重工学员的军区，于1991年约有1000多名官兵是重工学员。90年11月，当张洪宝在北京做报告时，就有20多名江中藏品，可见军队中有不少重工学员。根据香港人权民保信息中心消息，中方杨生一职工创始人张洪宝于9月21日获得美国联邦关岛移民局联邦反虐待保护法的反虐待保护身份之庇护。张洪宝今后可以在美国居住和工作，但不能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及公民。关岛移民法庭在对张洪宝申请政治庇护案展开聆讯后，宣布给予他反虐待保护。法官并同时批准他不必遣返的申请。张洪宝一案时居法轮功、刘洪志案后，北京强烈要求美国送回获得高度正义事件。北京驻美大使发言人重申张洪宝是中国通缉的嫌疑犯，应该送回中国大陆。法律界人士指出，张洪宝获反虐待保护法后，他可以像获政治庇护者一样合法的在美国工作及居住，但不能获得绿卡，也不可以借眷属来美国。如果中国大陆官方一旦撤销对张洪宝的罪行指控，张洪宝即失去在美国的合法理由，必须返回中国大陆。国际重工总会在美国成立，已在纽约注册，9月20日正式运作。日前，该总会设立了纽约、华盛顿、三藩市三个总分，并公布了联络电话及其地址。以后将继续在其他各省市及加拿大东部建立分部。总会负责人为燕其行。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
停止对西藏政治犯执行的一级虐待侮辱行为。
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曹长青先生援助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对于西藏也如此，共产党近半个世纪都没有搞好，为什么还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且那种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藏人就无法生存下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藏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和人类共通性的贬低，本质上是种族歧视。在印度的藏人不仅仅建立了自己的六王政府，还以全体六王藏人自由投票的方式，产生了保障人民佃农和新闻自由以及私有财产的新宪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鲁伯特·萨尔曼教授评价说，达赖喇嘛在印度创建了一个可观的西藏社会，保留了西藏的文化。藏人在印度寄人篱下的情况下，都能建立一个独立、富有而民主的社会，为什么他们在西藏真正藏家祖国之后，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呢？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次准备。